隋文昌的社会活动十分公然，他以宜宾的第一老大自居，对社会经济活动的诸多方面是都有渗透。一方面，隋文昌的公司避免与警方直接冲突，有时还能配合警方表现得很听话。另一方面，隋文昌又竭力淡化他的公司的暴力色彩，甚至公开宣称公安机关是在维护社会治安，他收保护费也是为老百姓做事，维护一方的平安。无论如何，开赌场、经营水公司是隋文昌的主业。尽管他有一套办法，能够在一定时期内逃避开公安的打击，但赌业本身就与暴力与血腥无法剥离，这一点隋文昌心里其实是非常清楚的。隋文昌的势力是近几年发展到顶峰的，在此之前，他的名气在林传金、黄毛毛之下。1956年，隋文昌出生在宜宾的北门。宜宾道上有句老话，北门出杀手，西城出毛贼，两地都为老宜宾的边缘区。但北门的确出过许多著名的杀手，唐昌明、李冰、蒋勇都出身北门，他们之后的黄毛毛、林传金也在北门长大。西城人却降了一个档次，西城的五花贼据说连板车上拉的餐巾纸也要掀下来拿走变卖，所以道上有大出息的人西城出身的不多。早年隋文昌在宜宾饮食服务公司工作，在餐馆当服务员。90年代初，他辞掉公职，在北门开了一家小茶馆。这是他第一次独立经营，也是他初涉赌业。当年的茶馆就是一个小型赌场。隋文昌与黄毛毛、林传金是自小的朋友，大家都住在一条街上。毛毛是绰号，宜宾话里就是下手狠的意思。林传金言语不多，在北门也以能拼死架著称。当年的隋文昌为人仗义，乐善好施，在社会上是广交朋友。朋友圈子中谁有困难，他宁可自己不花，也肯于助人。渐渐的，他在北门立起腰身来，在道上闯荡，光凭着仗义疏财这一条不行，还要手狠，需要打架动武的时候，你首先点不怕死，冲在前头，带领小弟把对方给打服。这两个方面，文昌可说是品学兼优。慢慢的，在北门竖起了威望，他有黄毛毛、林传金这样的朋友做支撑，没人再敢招惹他。又因他行侠仗义，他的茶馆大家愿意捧场，生意上也由此火爆起来。隋文昌性格外向，能言善辩，他做过茶博士，养就一套善于支应场面的本领。同时，隋文昌做事又讲规矩，所谓道义有道。渐渐的，他的茶馆就成了社会上一些人解决矛盾、摆平事端，所谓解围剿的场所。解围剿是宜宾的地方用语，原是解开船尾上的缆绳以利行船的意思，道上借用专指平息冲突，当然要采用江湖的办法，或是托人情说和，或是出钱了事，或是把对方打服气。这种事情都为隋文昌跻身宜宾老大的位置准备了条件。90年代初，隋文昌已开始带小弟。带小弟是川南地区在黑道上混社会的人最普及的组织形式。拜大哥或收小弟，前提是两厢情愿。而后，鸽子大哥要花钱把小弟养起。有事情，小弟无条件听大哥的安排。小弟与大哥是从属关系， 哪怕大哥让你杀人越货，也必须服从。大哥与小弟的关系又是多重的，小弟可以再带小弟，他对手下小弟是鸽子，但对上边的大哥仍是小弟。鸽子带的小弟由他自己出钱供养，总体上构成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隋文昌与黄毛毛、林传金是朋友关系，在北门他们各自为政，都养起了自己的队伍。宜宾市刑警支队正义支队长对隋文昌等人的涉黑团伙的本质特征做过一个概括，他们的组织特征是兄弟团伙，行为特征是依靠暴力，经济特征是不遗余力的聚敛钱财，见解十分精到。隋文昌就是这样，养队伍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截取社会财富，这样他就不可避免的要投入充满血腥的竞争。宜宾是全国著名的酒都，是五粮液酒厂的故乡。90年代初，宜宾周边地区大小酒厂星罗棋布，制造假酒、贩卖假酒一度是相当猖獗，成为不法商人和黑道经济团伙敛财的重要途径。隋文昌收杨威、杨猛两兄弟到麾下充当打手，加入了贩卖假酒的行列。社会上的各种力量是明争暗斗，为争夺假酒市场和贩卖渠道是互相倾轧，制造过多起的血案。隋文昌腥风苦雨、几经厮杀，在假酒市场上牢牢地占据了一方地盘，为他的早期积累打下一定的基础。随着宜宾政府打假力度的不断加强，制假贩假的渠道渐被杜绝，这一领域的超额利润再难实现，假酒大战这才偃旗息鼓，逐步衰落下去。这些经济团伙又把目标转向利润不菲的屠业上。隋文昌集团、老社会王新恒集团以及公子哥汤泉等人各自组成猪皮帮、猪头帮、猪蹄猪下水帮，强买强卖，各化势力范围，垄断了宜宾整个的生猪市场，屠业竞争激烈。1997年10月，宜宾李庄人王某因提价收购猪皮，危及猪皮帮利益，猪皮帮竟派人用火药枪将王某打死。隋文昌的势力壮大了，他看中西郊农贸市场的蔬菜水果批发生意。西郊市场是老社会王新恒的地盘，他在那里盘踞多年，根基极深。隋文昌的渗透招致王新恒的不满。王新恒为人谨慎，对手下的小弟约束较严，但在有人伤及他的根本利益的时候，他是绝不相让的。